记载着神救赎计划的成全与指引。新约催促着你我走向成圣之路的吸引。新约鼓励着信徒把握将来盼望的牵引。现在就让我向您提出邀请，一起透过这两刻钟的时光来认识新约这爱的风景。欢迎您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
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第二课。福音的意思就是好消息。最早使用福音这个希腊字 Evangelion 的人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一节提到，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在这里是 Evangelion 福音这个字第一次出现，内容是讲的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以及耶稣复活的信息。后来福音就引申为指的是耶稣的生平言行。当然这样的一个引申也反映了人们是怎样理解耶稣基督在世的工作。而新约圣经就以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四卷福音书来描述耶稣的生平言行。为什么福音书需要有四卷呢？如果要谈一个人的传记，应该一本就好了。然而福音书并不是以传记的方式来记载耶稣的生平事迹。如果你以传记的角度来理解福音书的话，你会发现这四卷福音书是相当失败的传记。因为不管是马太、马可还是路加、约翰，他们并没有把耶稣生平的各个阶段做均衡而且完整的交代。我们知道福音书并不是以传记的角度来切入，而是每一个作者按着圣灵的感动来整理手边耶稣生平的资料，来编写这四卷福音书。你也可以说马太福音是按照马太的记录或是整理或是理解的福音书，马可福音则是按照马可的记录理解或是整理的福音书，路加福音是按照路加的记录理解或是整理的福音书，约翰福音是按照约翰的记录理解或是整理的福音书。所以四卷福音书分别表达了四种对耶稣的理解以及诠释。那么首先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马太福音，这是一本写给犹太人的福音书。其实话说当年在耶路撒冷教会中的犹太人占了很重要的地位。耶稣是犹太人，他的门徒是犹太人，他们所说的话、所发生的事也都是在犹太地方。在这样的背景下，犹太的基督徒当然希望有一本写出他们心声的福音书。而这样的呼声我们看到了排列在新约第一卷的马太福音，在内容里作者大量引用旧约圣经，并且指出耶稣从天上来到地上， 以及他所做的救赎工作，都是在应验旧约圣经的应许。马太他更强调了耶稣的许多工作都是为了以色列人。因此我们听到耶稣说，在马太福音15章24节和合本的圣经记载，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你想一想，如果你是犹太人，是以色列人，你会作何感想？耶稣也对他的学生教导说，在马太福音10章5到6节，马太福音10章5到6节，和合本圣经记载，耶稣差这12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第6节，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你再停下来讲一下，如果你是以色列人，你会有何感受呢？马太要告诉他的同胞，耶稣是为他们而来，所以犹太人应该要相信耶稣。犹太人其实早就相信了旧约圣经，他们相信旧约是神的话，他们也相信在旧约圣经里提到的那位将来的弥赛亚，那位将来的救世主将会前来拯救他们。所以作者引用耶稣的话，而且强调旧约是神的话，耶稣来并没有要否定旧约圣经是神的话。因此当你看到马太福音5章17节，在那儿和合本的圣经记载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弟兄姐妹，我们看到马太用心良苦，他要引导犹太人归主。他特别记载，耶稣说，他来的目的不是要废掉摩西律法，也不是要废掉在旧约圣经里先知的教训，他乃是要成全，他乃是要应验。因此你知道，在第一世纪，在犹太人的社群里有这样的需要，所以出现了一位作者，特别针对犹太人，特别针对犹太人的角度来写作一部福音书，是相当合理的事。再来，在马太福音里，你也会留意到，一开始有一部家谱。为什么马太福音1章1节到17节，好像记载了一个我们现在读起来很枯燥乏味的家谱呢？先前德人的女儿参加一个背经比赛，其中就有人选背这马太福音1章1到17节。原来犹太人是很看重家谱的，我想这和我们华人的传统就很接近。犹太人很尊重，很看重他们的家谱。因此当犹太人读到马太福音，看到原来耶稣的家谱中有许多显赫的人物，这些人物里还有的是直接追溯到亚伯拉罕他们的老祖宗。你我也听过犹太人常称他们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当马太福音的家谱最开始写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哇，这些犹太人都要起立立正敬礼了。好，我们讲到这儿先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这是一个让你深入浅出、了解新约内容的机会。这也是一个让你鸟瞰全貌、掌握新约重点的绝对。新约浅说，蕴含着与世不同的生命智慧。欢迎您与我们一起聆听由张德仁牧师所教导的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
欢迎回到新约浅说，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德仁德仁，求仁得仁。好，那么刚才德仁说啊，马太福音是针对犹太人而写的一部福音书。那也许你会问，好啊，既然德仁你说啊，马太福音是一卷为犹太人所写的，那么我是中国人啊，我不是犹太人，所以我不需要读马太福音。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那么你就错了。马太福音的写作虽然是针对犹太人所写的，可是其中也适切于第一世纪的教会，因为第一世纪的教会他们面对两个挣扎。一个挣扎是犹太的律法，或者说旧约圣经是否还适切于基督信仰。第二个挣扎是犹太信仰的历史与传统，历史书的记载，历史的见解与榜样，对于基督信仰有没有意义。当然这两个问题从马太福音来看，一个是犹太的律法、旧约圣经仍旧适切于基督信仰，甚至犹太的历史及传统对今日的信徒也是有意义的。什么意义呢？榜样我们效法，失败我们引以为鉴戒。所以马太福音针对非犹太背景的信徒而言，同样是具有价值的。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就掌握了这样的概念。哥林多城是一个以外邦人为主的城市，然而保罗却在哥林多前书当中提到，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一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一节说，和合本的圣经记载，第一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第六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六节，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我们先读到这儿。保罗在对外邦信徒分享信息时，他也没有否定犹太所信仰的历史与传统，而且他把犹太信仰的历史传统把它应用在当代人的生命里。所以读马太福音可以帮助我们将旧约所说的应许以及新约的福音做一个整合，读马太福音是很有价值的。 那么我们知道了马太福音写作的对象还有它内容的特色都有强烈的犹太人的背景或是犹太的色彩，我们可以借着马太福音来了解犹太人这个民族。可是神的工作并不是局限在犹太民族，神的国度也不是取决于犹太民族他们是接纳还是拒绝。马太福音一开始有犹太人所尊重的家谱，很明显具有犹太色彩。可是马太福音的最末了，他的视野却是普世性的。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28章最后第16节到第20节。马太福音第28章16节到20节，和合本的圣经记载，16节，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刚才说啊，马太福音的一开始具有强烈的犹太色彩家谱，但马太福音的末了首尾，它的尾具有强烈的普世性的色彩。特别第19节，耶稣所颁布的大使命，要所有的信徒使谁做主的门徒呢？不是只有使犹太人，而是使万民。马太福音对犹太背景的信徒而言，也是一个教育的过程。犹太人原本是很狭隘的，他们的狭隘认为救恩只局限在犹太民族，但神告诉他们说，其实不是。耶稣启发他们，福音是要给万民的，救恩是要给各族各方的人的。神过去拣选犹太民族，透过一个民族的历史来让世人了解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他爱他的儿女，他照顾他的儿女，他管教他的儿女，他饶恕他的儿女。但是神并不是只爱犹太人，神爱世人。好，了解了马太福音的大的架构，首尾其实是呼应的。首一开始具有犹太色彩，尾具有普世色彩，两者相互呼应，凸显神的心意。好，那么如果你理解到了马太这位作者用心良苦要告诉犹太背景的信徒，耶稣就是旧约预言的那位弥赛亚，那位救世主，我们就可以把马太福音做一个大纲的分段。比方说我们可以分成三大段，第一大段是一章一节到四章十六节，重点是弥赛亚耶稣的身份。第二大段四章十七节一直到十六章二十节， 是讲到弥赛亚耶稣的宣讲，其中的宣讲也包含了把犹太律法的真谛给讲出来，这一点德人待会儿会说。第三大段是马太福音16章21节一直到最后28章20节，重点是弥赛亚耶稣的受苦、受死以及复活。好，了解了马太福音的三个大的段落之后，其实就细部来看，马太还可以把耶稣的言论集中在5个段落，而将耶稣的言论集中在5个段落，好像似乎也隐隐约约把摩西5经做了一个对比，借此把耶稣以及犹太人所认为伟大的领袖摩西做一个相提并论。当然耶稣是超越摩西的，可是摩西5经对犹太人来说很重要，而马太也特别将耶稣的言论分成5个段落。是哪5个段落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没有踏出第一步，怎能有机会走好人生的路？没有人引导你正确走路，怎能会有机会欣赏风景处处？新约浅说，帮助你走认识新约的第一步。新约浅说，引导你正确进入新约的脚步。欢迎您与我们一起聆听由张德仁牧师所教导的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
欢迎回到新约浅说，德仁希望可以透过新约浅说把新约以言简意赅的方式，以深入浅出的方式，能够把新约各卷的重点还有大的结构和您说明。当然这只是一个基础，您还需要将来有机会有时间对于各卷做更深入的研读。好，刚才我说过，在马太福音细部的内容铺排方面，马太好像刻意把耶稣的言论集中在5个段落。因此有学者认为，作者有意将耶稣的5段言论与摩西5经做一个对比。那么这5个关于耶稣言论的段落，第一段是在马太福音5章1节到7章29节，耶稣在一座山上的教导，基督徒通常称为是登山宝训。第二段是马太福音10章1节到42节，那是一段给门徒的指示。第三段是在马太福音13章1节到52节，那是一段有关天国的比喻。第四段是在马太福音18章1到35节，是提到门徒应该要如何彼此相待。最后一段，第五段，是在马太福音24章1节一直到25章46节，提到将来的日子。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5章1节，耶稣第一段的教导，所谓的登山宝训。5章1节说啊， 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第五章到第七章，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底下，耶稣教导这许多人，教导门徒，我们称为登山宝训。当然有很多地方是值得我们细细来品味，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够做概论式的解说。比方说啊，你可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节一直到第十二节，提到怎样的人是有福的人。我想中国人也很喜欢福这个字，过年都要把福这个字呢，把它倒过来贴，取谐音讨个吉利，叫做福到了，福到了。但什么样的人叫有福呢？我想有机会你可以好好看这一段，我相信必会跌破你的眼镜，给你我原本的价值观很大的冲击。那么耶稣第二段的教导是在第十章，是给门徒的一段指示。在这段指示里面也提到了跟随耶稣会受苦的，而且如果耶稣都受苦，跟随基督耶稣的学生或是说基督徒，我们在世经历许多苦难也是很正常，也是理所当然。比方说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二十四节，耶稣提到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当然先生还有主人就是耶稣，学生仆人就是跟随耶稣的人。如果耶稣受苦，基督徒理所当然在世并不是平步青云，毫无苦难。而面对这些艰难，我们需要的是忍耐。在第十章二十二节，耶稣说，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怎么样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基督徒需要学习忍耐，但很多时候基督徒最讨厌忍耐，我们希望神马上解决，马上医治。如果你好好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十章一到四十二节，也会扭转你我错误的门徒观。那么第三段是提到门徒应该如何彼此相待，在马太福音十八章一到三十五节，里面有许多我们生命的一些反思，比方说要谦卑，比方说要接待。在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五节，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最后一段教导，二十四章第一节到二十五章四十六节，耶稣就讲明了将来的日子，将来只会越来越坏，不会越来越好。基督徒唯一的盼望就是耶稣的再来。以上是马太福音的简单介绍，还需要你继续来追求，来研读。我们下回见了，愿神赐福你，我是张德仁。